先进的改革，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大学哈，很多原身都是宣教士所建立的学院哈，还有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那盘碟里边讲到那个道济医院哈，是咱们中国第一家妇产科医院哈，现在叫北京第六医院，其实我原来在北京就住在那个医院边上哈，真的是他让妇女能够解放这个小脚哈，然后这个妇女也可以进学校读书哈，那宣教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社会的改良啊，所以现在说我们应该纪念记得这些东西都是因着基督信仰传到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哈，但是这些改良呢我们必须得说它是副产品，它的核心内容不是这个副产品。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比如说一个人哈，我说我病了，我得了某个癌症，然后在床上身体非常虚弱了，在医院里边，那又要吃药又要打针又要化疗又要手术什么，花了很多很多的钱，那终于有一天我好起来了，好起来了以后我又可以上班了，又可以赚钱养家了啊，我又比如说我喜欢打球，我又可以去打球了。其实这些上班打球这是副产品，就是说我一辈子不打球其实也不要紧的，我一辈子不上班只要饿不死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身体你花了那么多钱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再打球再上班，其实花了那么多钱是要保住这条命，对吧？那在救命的前提下我能够再继续生存下去了，然后这是副产品附带的，我可以享受生活了，我又可以去打球了，又可以去工作了，这是副产品。所以咱们来到教会呢，有很多副产品是很吸引人的，就是我在这儿可以结交很多我们一个民族的同种语言的我们中国的朋友，然后我在这里有了很多的机会，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你很多人愿意到教会来打听一些信息啊，知道教会的人基本上还是比较诚实的，如果他能帮助你他一定帮助你的啊。那有的朋友来教会我知道是为了那个小孩子将来能够上基督教的学校，因为上这样的学校提前排队，他家长需要那个牧师传道人给他开个证明啊，证明这个人在我们教会里是active member， 是经常来的，那我们推荐他能够到这个教会学校去，那就为孩子打定一个基础啊。这些都好，都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心里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儿，这些是教会的副产品，这些不是你到这里来的原本的目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自己信主的见证哈，因为父亲的突然的去世哈，使我对生命觉得非常恐惧哈，觉得这个其实死亡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哪一刻就临到你哈，而且你没有能力拒绝，当他临到你的时候你没有能力说再等等再给我两天我现在不去，你没有那个能力跟这个死亡讨价还价，他如果下一刻临到我那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当时父亲去世以后，我对这个生命的问题啊确实是非常苦恼，不知道人是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时候为什么才会死，死了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就觉得一个人他怎么能消失了呢，实在是想不明白。我去过很多的宗教佛堂道观各个东西，我都去认真的了解看看他们对生死的定义哈，其实我没有拿到任何可以可信的可以满意的答案，只有在读到圣经以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哈。那当我信主以后哈，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第一个哈，我信了主以后第一次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为我妈妈祷告哈，因为我说我不能够，如果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那我不能够原谅自己，如果我妈妈没有信主就去世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主啊，你要是真的，你得想办法，因为我妈妈从小在部队里长大哈，一直是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教育哈，这个福音怎么个传法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非常的感恩啊，神就是把我妈妈带到他面前来了。那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妈妈，我们三个人是同时受洗信主的哈，我这一点真是感恩哈，就是当我们知道这里边 生命的宝贵哈，因为我们来信主啊，其实不是为了那个副产品，是为了你能活着。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这个生死的问题哈，是为了你能活着，为了人能够战胜死亡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这件事的宝贵的话哈，所以今天来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信主哈，谁把你带到教会来的，你要感谢他。你知道他，因为他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他像我一样，我得到这个，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妈妈，那是我最爱的人，他不能够失去这个，不能够没有，所以我才会不断的为他求。所以今天朋友们，有人把你带到教会来哈，有人在背后为你祷告，为你祈求，你要感谢他，因为他在你身上的心意啊，不是说你来聚个会凑个热闹，其实他要你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人都战胜不了的，每一个人都望着那个方向去的，这是死的问题。人怎么能够摆脱死亡的辖制？除了基督信仰意图以外，除了认识耶稣以外，你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哈，他说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只有耶稣基督哈。那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得救的问题哈，讲到其实主耶稣来是拯救世人来的，所以他说我来是叫人来得生命的。那你到教会来，副产品虽然吸引人，但是那个副产品不是最主要的。你到教会来是不是来得生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哈。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就像圣经里边耶稣讲的，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哈，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问题也没有，然后我说我这儿有良药，你说这个药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因为我很健康，我根本不需要这个药。如果你是病人，你才知道，哎呀，这个药是专门针对我的，那我就要去打探它的来路啊，花多少钱呢？怎么能得到这个药，能够医治我？因为你知道你有病，所以你才去寻找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生命都非常好，什么事儿也没有，所以我来教会就是来转一转，这里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对我有益的东西，我就来吸收一下。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朋友们会说，哎呀，宗教都是一样的，劝人行善的。不是一样的，基督信仰是绝对不单是劝人行善的问题。行善解决不了罪和死的问题。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清楚哈，当我们明白我们所处的处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个拯救的宝贵。如果你落水了，你呼救哈，上面有人救你，你才觉得这个救我很宝贵。如果这个人他就是自杀，所以你是救不来他的，你去救他，他会把你打晕的。所以那天是哪个弟兄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说人是非常，你是非常困难叫醒一个他装睡的人。他本来就不想醒，他要装睡，然后你说我去把他叫醒，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现状哈。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呢，非常清楚的讲告诉我们的现状哈。第一句话啊，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面那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不知道中文版本有些可以看到下面是点点点哈，那个点点点的意思就是翻译的人认为他这句话没有完整，把它根据他的这个意思把它加进去的哈。其实他这是一个陈述句，就是来描述我们现在的状况，人类现在的状况叫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说我没死，我活得挺好的。这个是在我们自己的眼里边，其实我们从一出生就走向死亡。前两天一个姊妹还讲说的这个死亡的概率是100%哈。没有人能够说我一直走到我长生不老，是历时历代的君王都想长生不老，用他的权，用他的钱，用人力物力各种方式来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啊。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的。所以他无论他再高的权势，再高的地位，秦始皇那个时候找了那么半天长生不老药，但是他最后还要死吗？无论他是谁，他一定 走到死亡那条线上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条，他不是那个时候才死，他说是你现在，他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我们就是死的。那在上一次的慕道班哈，我们谈到过关于死亡的这个定义哈，什么叫做死哈？其实死不是消失，我举过这个例子，如果说我现在就在这儿，一下子犯了什么病死了，死了这个身体其实还是在这里的，没有变化。死亡是什么？它是瞬间产生的，其实它更确切的意思是隔绝。就是你跟我虽然看着还摆在这儿，但是我们永远没有沟通交流的机会了。那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那到那儿我也回不来了，你们也去不了了。就是永远断绝了这个关系，这个叫死。至于这个身体最后是火化了，是埋了，怎么消失了，那个是后续的处理的问题了。那个不是死是在那一瞬间产生的，一瞬间我就与活着的人隔绝了，你们在说话我听不见了，我想表达什么我也没法表达了，就是咱们之间永远，咱们叫天人永隔吧，这个中文说咱们之间永远没有关系了，没有互动了，隔绝了，这个叫死。所以在圣经里面哈，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神跟亚当说你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哈，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亚当吃了以后死了没有呢？看来他没死，他被赶出伊甸园，他还活了大概900来岁。但是神不是说谎的，神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的那个时候，他因着犯罪的缘故，他跟神隔绝了。从此以后，他不能够跟神自由的来交通，来进入到与神同在的那个关系里边去了。所以圣经里讲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状态是与神隔绝的状态。神想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听不见，我们也不想听。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的祈求也没有办法到达神那里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是隔绝的。那在神的眼里看我们是死的，这是一个状态哈。他说我们是死的，而且他说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哈。什么叫过犯罪恶？是因为过犯罪恶的缘故，我们才进入到这个与神隔绝的状态的。那什么叫过犯和罪恶呢？这是两个词哈。过犯呢是我们的可以说错误吧，你行事啊，你做事啊，你做错事了，那叫过犯。其实过犯是外在的一个表达，在表达之前你内在就出问题了，它才会有过犯出来哈。罪恶是什么？罪是什么东西呢？罪在这个原文里边，其实它这个词啊是用于射箭。就是你知道射箭有靶子，有那个靶心哈，打靶射击也有那个靶子哈，十环呢几环呢，中间有个靶心哈。这个罪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射箭不中地，就是你射出去的这个东西不能够中那个靶心，不知道射哪儿去了，这个东西叫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跟神所设立的标准，跟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我们差好远。那叫什么？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咱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叫残次品。我记得原来我在澳洲这边打工的时候，有一个汽车配件厂哈，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那个活儿，就是检验一种这个插头吧。它里边有7个pin 的，有5个pin 的，一个圆的一个插头哈。它设计的呢是可能我不记得是承重是多少吨的重量，所以我每天做的事呢就是把这个放在一个机器里，然后一压，那个机器压下来大概就有，不知道，如果它是3吨的重量，大概就是3吨。那等我压下来，你一看呢，那个头有的高，有的低，有的被压下去了，这个就是残次品，就说明它 承受这么多重量的时候，他承受不了，他不行了，他头被压下去了，所以就放在边上，这叫次品了。能承受得住的那个是好的产品。那其实这个东西它设计就为了让它能够承受住这么重的重量的，承受不住就错了，就是废品了。我们人呢这么精密啊，这么聪明有智慧的人类哈，神设计创造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当我们达不到那个目的的时候，那个叫残次品。我们跟神设计，我们跟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话筒，我设计它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吸收这个声音，能够把它扩充出去的啊。如果它坏了，没办法就扔垃圾箱了，它达不到这个功能了。所以罪它。首先不是讲我们犯了多少错哈，它首先是讲一个状态，就是你跟设计者的那一个标准差了很远。人和物是不一样的，物是死的，人是有主动性的，对吧？咱们叫主观能动性哈。但是人自己，人连这个标准都不知道，你达到那个标准的可能性是非常，从历史以来见证出来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咱们中国那句话，牧师在这也讲过，我觉得那个是瞎说，说我歪打正着，我不信你歪打能正着。你看那个奥林匹克那个射击比赛，那都是经过多少年的锻炼，然后他才能够达到那个程度。你说我从来没练过，我往那边射，然后他正好就射到那靶心去了，我就得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连这个神的标准都不知道的人，你说我这个一辈子我走的我就是好人，我到时候我不进天堂谁进天堂啊，对吧？我比你们都好，你那个歪打是挣不了着的，是中不了那个靶心的，因为你连那个标准都不知道呢。我们人是主观能动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配合，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哈，叫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每一天不断的过犯，不断的罪恶，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则。后面他告诉我们了，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刚才我们讲是我们的灵，我们和神之间没有沟通了，在神面前我们是死的，那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是活的。那我们活着怎么办呢？他在这里讲哈，他说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我们就怎么样呢？想想这确实是我们现状嘛，可能哈，大家想想是不是哈，我们就是随大溜，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讲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我们就努力读书。后来说的哎呀，白猫黑猫抓着老鼠是好猫，你甭管你读书也好什么也好，你赚着钱才是真的，我们就赚钱经商。然后一说这个大家都出国，我们现在就出国，各种各样的风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跟着他走过了一辈子。因为我们没有原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原则，我们看着什么好，就跟风吧，就跟着往前走。虽然这种状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的哈，我们其实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种状况其实你是不自由的。这种状况跟着大溜走哈，随从今世的风俗，他说你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这个地方讲到空中掌权者是讲到那个恶者，是讲到魔鬼，他说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他讲到的是邪灵。那我们当我们顺服世界的风俗，顺服我们跟着大溜走的时候，你觉得我是自由的，我做的决定，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其实那时候你是顺从邪灵的工作的。灵界的存在我在这里不再 多讲了，有机会咱们可以探讨哈。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概念哈，其实灵界只有两个势力哈，一个就是神的国，一个就是撒旦的国哈，一个就是圣灵，一个就是邪灵，没有第三者了哈。所以你不顺从圣灵，你就在邪灵的掌控之内，你没有敌，你说我就听我的，我不对的，你不听神的，其实你的状态就是听邪灵的，因为不听神的人呢，他是悖逆的。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我们讲到给这个没信主的朋友们听，我们信主的基督徒要很小心啊。当你心中悖逆的时候，那个是邪灵钻空子的时候。神的话你看了以后，你觉着我不行，我做不了，我也不想做，我心里悖逆，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那你就是上撒旦当的时候了，因为他要运行在这些在心中有悖逆之子里面运行哈，这是邪灵的工作哈。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哈，从此以后我们应该不在这个状态，所以盼望着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从此以后做决定，不是因为某某某人也是这样的，你看他们家也是这样的，你看谁谁谁谁谁都怎么样了，所以我也想这样。希望我们的决定永远不用这个方式来做哈，希望你的决定能够从神的真道上来做哈，能够从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上来思考哈。所以当我们随着大六走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在这个顺服的是这个邪灵的工作哈。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我们讲的是基督徒哈，他们就是所有世界上还没信主的人了。他说我们从前跟他们是一样的，那个表象是什么呢？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这样的人是可怒之子啊。我们现在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不对的，尤其基督徒弟兄姊妹要知道啊，不是你的喜好，随从你自己的喜好去行，这样的人是可怒之子。什么叫可怒之子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哈，说这样的人是常常他是生活在神的震怒下面的。神愤怒，因为他所造的人类，他为他们预备了永生的路，他有造的人类，他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但是这些人不听他的话，不领情，永远达不到那个被造的那一个目的。作为一个造物主哈，你就说作为一个工程师啊，你设计的这个东西永远达不到你的指标的时候，你会愤怒的，对不对？何况人类呢？人类是有着自主意志的，我们是自觉自愿的要悖逆神，就这种态度在神的心里是非常的愤怒的。所以当我们跟世人一样顺着肉体的喜好去行，这个时候他说我们是可怒之子啊，和别人一样的。那现在的世代呢，我们昨天在牧师家还在谈论这个事情哈。我们要知道我们下一代啊要面临的挑战比我们这一代大概要大得多哈。现在的世代他非常急剧的在望着道德败坏悖逆的这条路上在走哈。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能够回应这些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是必须要回应这些事情的。那我女儿去 Perth 哈，在那边有一个她参加一个教会哈。那她跟我讲，她是英文的教会哈。她说她的同学哈，那有两个男孩子，是同性恋。但是这两个男孩子都曾经是基督徒，而且曾经在教会还服侍过主日学，是还比较活跃的基督徒吧，家里也是基督徒背景，但是怎么走到了那个地步，现在已经完全不去教会了。他说妈妈，我为他们祷告，我劝他们能够回教会，无论如何要先回教会，他才有力量来抵抗这个挑战。我说对的，其实我们能给他做的不多，他身上有一个罪在捆绑着，那他是他的肉体的私欲，他要顺着他自己的想法去行。而且呢很奇怪的一个想法哈，他说他知道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是犯罪， 所以他们俩没同居，他俩要结婚。他说他认为结了婚就不是犯罪了。我说这个同性恋不是犯罪吗？这个圣经明明写着的，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就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来找一个平衡，找个平衡点，让他自己心里能过去。所以他觉得现在我们保持不同居就已经我们是做得很好了。然后澳洲现在还不能注册，我们准备去别的国家注册，我们要结婚，然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他不知道顺从自己的喜好、肉体的情欲去行啊，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被罪缠绕的、困扰的这些人啊，能够从罪里释放出来，那真的不是人的力量啊，那是需要神的力量才行。我说你为他祷告，我妈妈也为他祷告。我说当然你尽你可能能把他带回教会哈，带回教会他能够听神的道，边上有弟兄姊妹来帮助他们，他们还有希望哈。他不回教会，在社会上那就更加没有希望了。所以人要战胜罪恶的捆绑哈，这件事非常的困难哈。我自己知道，我曾经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哈，我信主之前我曾经很喜欢赌啊。胜过这个赌也不容易啊。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戒了的，我说其实就是一信主就不赌了，自然的他就不能在那里边享受了 enjoy 了。我要是去赌一次，那心内心的那个纠结、那个后悔啊、那个悔改啊，比如那个我不想老经历那些东西，所以既然悔改了就不去了，他自然的就真是这是神的道的力量哈。所以我们当中我知道这个社会非常的败坏哈，赌啊毒啊，尤其这个性道德的问题哈，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它捆绑人，捆绑的非常厉害的，以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出来的这种罪哈。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教会来讲，我真是祷告神哈，我们必须能够回应这些才行，我们不能够软弱到不能回应，然后看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着我说在我们中间，将来说不定有一天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下面有英文组哈，有一个 youth group 哈，看到这些年轻人，我说必须把这个圣经让他们武装起来哈，他必须得能够开始能够抵抗这个世俗所来的这些诱惑才行，不然有一天你看到他被吞吃下去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我们曾经在 MBC 一起过来的弟兄姊妹大概有过听过这个情况，他们英文组一个男孩子，很好的一个弟兄哈，我觉得他也挺追求的，而且他服侍这个主日学啊，带着每次我记得圣诞演出的时候都在前面啊，带着孩子们唱诗啊什么，然后忽然有一天他宣布他自己是同性恋，而且他说他是祷告来的，简直是完全是混乱的哈，就是当。我们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当时我那天还跟牧师讲，我说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小弟兄哈，你就看着他真的像掉在深渊里一样，眼看着他下去了抓不到他，真是心里很心痛哈，这个就是被魔鬼吞吃掉了哈。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福音的根本哈，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神的真道上把自己武装起来哈，能够操练自己生活来面对这些世俗的挑战的话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啊，那你会很痛苦啊，很难过，看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你们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教育他了，到他叛逆的时候，已经成型的时候，你再用言语去教育他，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了，他已经定了，他不听了。所以从小孩子们，昨天我们妈妈团契，我说孩子从小的时候要把圣经把它放进去啊，放到他脑子里心里边哈，像箴言上所讲的哈，你不要那个去厌烦神的教训呐、啊，你要听你父母的教导啊，从小要把这个顺服神的话的心呢、啊、放在孩子们里边啊，也放在我们里面啊。那今天我们来的朋友们，我们一块思想啊，其实这不是人给你们讲的，我不相信人可以带人信主哈、啊，人可以把福音传给你，你可以来成为基督徒，其实那是神的灵在你心里做的工作，今天你能坐在这里听，这是神的呼召在你身上，神说你回家吧，我给你预备了 救恩，你不要在死的状况下再这样待着，再这样活着了。其实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被吞吃掉了，你还是神的神用耶稣基督啊，上帝的儿子啊，为我们开了一条回家的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这是神把你呼召来的，把你召唤来的。那坐在这里，我们认真的思想我们的状况啊。所以接下来哈，他说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的。第四节哈，然而神因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背逆他，我们不听他的，我们也不想和他交流，我们跟他隔绝的状态下的时候，他说他怜悯了我们哈，因着爱我们的大爱，怜悯的背后哈，因为有爱的动机，他才会怜悯。你看你处理问题的时候哈，如果做父母知道哈，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你处理自己的问题，你跟处理别人的问题不大一样。咱们基督徒也知道，基督徒永远到神面前祈求神呐，饶恕我，但是我永远不大容易饶恕别人，常常跟神那儿控告，哎呀，这个人你看看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神呐，你快改变他。然后我做了好多不好的事，我说主啊，你饶恕我，然后我还很欣慰的觉得主一定饶恕我了，主是饶恕你了，但是你的心怎么不饶恕别人呢？我们处理别人的问题跟处理自己永远不大一样的，我们对自己永远是哎呀可爱的，可以饶恕的，我有很多理由，看到别人就咬牙切齿，这个人就不能饶恕，你知道，这就是人哈、我们父母也一样，你看两个孩子打架，有一个是我的，那个绝对不一样，那不管那个原因，那你打了他就不行，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哈、啊。就是你处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心里发生怜悯，为什么会偏其实那个背后有一个动机，那是关系，那是爱的原因。神为什么要救我们？那个背后的动机是爱，他不是施舍。所以这个怜悯和我们在街上给要饭的十块钱五块钱施舍是不一样的，他不是施舍给我们的，他的动机是因为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把人类叫做他自己的儿子，儿子和产品有不一样，对吧？产品不好了可以扔，儿子不好了不能扔，对吧？儿子不好了，千方百计的，花一切的代价。你看，做父母的，哎呀，送他最好的学校吧，给他请老师吧，然后跟他谈吧，怎么，使尽了一切的招数，要让他回头，让他悔改。这就是父母，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在这里，所以神的动机，为什么神说？告诉你，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为什么神要说你死的时候我想让你活过来，你错的时候我想让你归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他背后的那一个动机我们心里要知道，那个是爱，是因着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们，他才愿意这样做。而当这样做的时候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我们得救，今天基督徒或今天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说我今天信主，其实你说信主我得救了，得救的是什么？他告诉你是本乎恩，因为这个恩典是以神为本发出来的。我们曾经分享过哈，有很多朋友觉得因为我悔改了，所以我被赦免了，你这个因为因果关系到了哈。我老说，其实如果神不定义要赦免你的话，你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我也老跟我们的家长讲哈，如果你不能够定义去饶恕你的孩子的话，你别指望他跟你说真话，因为他说了真话得到的就是更坏的结果嘛，对吧？本来还招不了一顿打，结果真话说完了挨一顿打，然后还不能被饶恕，他为什么要说真话？那上一次当下次不会说了。所以今天你说因为我悔改了，你要知道这个悔改的前提是因为神赦免了，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定义要赦免你了，所以你才有机会悔改，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才敢于悔改，对吧？所以咱们 今天我们要知道哈，真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神把这个恩典做成了。是什么样的恩典呢？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怎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我们知道神的本性哈，神是公义的，神自己说，他说我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犯了罪现在就抹了，没那么简单。所以这个佛教说的我要积功德，我将功赎罪，实际上没有这个道理的。你将功就是说你做得好了，你做得好是应该的，对吧？你造你就应该做得好。你说我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边了哈，你说我一辈子我都遵从良心做事，那你是应该的，不是特殊的好。你不那么做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够把你应该做的用它来赎你做过去的错误呢？是没有将功赎罪这一件事的哈。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原则，他说罪不经过流血呀，不能得赦免。罪的代价就是死，人一辈子就这一条命。说我犯罪了把我杀了那就完了，我罪赎没赎反正我也死了吗？对吧？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神设立了一个赎罪的一个系统哈，用动物来代替人。其实我后来接触过一些这个咱们中国大陆的回民哈，其实他们只是这一个民族罢了。咱们在这很多人说的，我填表的时候是回民，因为回民考试的时候那个什么加点分好像，就算少数民族吧。但是其实他对伊斯兰教，他对这个他们的古兰经也好什么也好，他是没有概念的，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他对赎罪这个事儿，很多人有概念，很多人知道，就是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哈，那我们的手按在他头上说我的罪归给他了。咱中国有句话叫替罪羊嘛，就是我的罪算他身上了，把他杀了算给我赎罪了。这就是替罪羊的这个概念哈，他是替我的罪的哈。那神在旧约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在以色列历史上哈，他建立了这个赎罪的系统，让人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的罪啊不是说免了就免了的，你的罪要经过流血才能得赦免的。那只是羊后来圣经上也讲动物的血，它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是不等价的，所以动物的血永远不能够赎人的罪。那谁的血才能赎人的罪呢？在这个时候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给我们，那是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他本身是人，但他也是神自己，所以他为我们流血，用他的血来赎我们的罪。他的死是为我们死的，他的活是为我们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哈，在第24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其实他说我是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就是我说的这个话是确确实实的板上钉钉的话，你要记得这一件事。他说你如果信我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差他来者就是上帝自己，天父上帝自己哈。他说那你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哈，这是神自己说的话，是板上钉钉的话。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他来是解决我们死的问题和罪的问题的哈。人为什么要死啊？人死的原因就是因为罪。人的一生摆脱不了罪的捆绑。所以人自己没有办法赎自己的罪，动物也没有办法赎清自己的罪，所以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赎罪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来的血来赎我们的罪啊。他说我们信他就有永生哈。我们想一个问题哈，什么叫永生啊？ 这些的概念我们慢慢要记在心里面哈。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生命哈。但是这个永生跟那个秦始皇那个长生不老是不一样的。这个永生是你从信主的时候他说你就有永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不要觉得哎呀，我死了以后去天堂啊，我信耶稣就是死了我去天堂，不是的，是你信的那一瞬间你就进入到永恒里边去了，就是你的生命跟基督在一起是永恒的，你已经跨越了死亡这一条，这一个我老说你已经站在坟墓那一边了，坟墓已经对我们没有意义了，其实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一次，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跟他的复活有份，所以他为你已经走过了坟墓这一遭，你不用再走了。你说那我的肉体我还是会死的吗？那就像保罗说的，这个像个帐篷，我脱了这个就要穿上那一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你的灵永远当你信主的时候可以与神交流了，你不再是死亡的状态了，他说你活过来出死入生了啊。他说我们在这个状态里边让我们活过来了，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所以你现在能跟天父祷告，神把圣灵赏赐给我们，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一直到永恒的，不用再经过这个与神隔绝的那种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这一个我们要清楚啊。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后面接着第六节哈，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儿有人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吗？好像没大有。我们很记得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啊，那我还活在地上吗？你是还活在地上，但是你要不要忘了另外一个身份，你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啊，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经历洗礼的时候，牧师有一个这个洗礼课啊，他讲到过啊，我们在水里它是预表着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你说我受完洗我还是我吗？我就是水里头过了一下而已哈，我还是我哈。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问题啊，其实你有一个崭新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是圣灵所重生的，神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赏赐给你的，你与他一同复活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坐在天上了。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哈，就是信了主以后还是活地上的生活哈。我不是说地上生活不重要，还是要活哈。但是你忘记了一个身份，你还在天上呢。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件事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已经跟他一起在永恒里边了。你所思念的事情应该是什么哈？他说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什么叫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呢？就像做一个见证一样哈，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哈，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边被重生的复活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人，虽然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时空当中，但是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应该能够得以满足。我们怎么活这一生啊，这个是神要我们为他做的见证。其实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过这句话哈，我们跟主立约，我们在天使面前，在世人面前，甚至在魔鬼面前，我们宣告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了。那今天这个宣告哈，我们受了洗的弟兄姊妹别忘了哈，那个宣告那一刻宣告完了，然后回来又是我是属我的人了，我们又在顺从这个今世的潮流哈，随从自己的私欲去行就不对了。所以他说他要把在基督里的恩慈哈，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的人看哈。当我看这个宣教士这个电影的时候，图书馆好像还有碟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买可以借拿回家去看一看哈，真是他跟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联系啊。我们今天有本中文的圣经能够听到福音啊，这个是神极大的恩典，也是历时历代这么多宣教士的血的种子撒在里边的哈。当我看到他们的 作为的时候啊，他们为神的国所奉献的生命啊，很多宣教士到中国说才平均寿命五年啊，后来是平均寿命七年，甚至连太太连孩子都死在中国啊，那个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在他们身上施的恩慈心意成就在他们身上，显明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世代看，让我们看知道神的仆人，神在历时历代以来是怎么样在他的儿女身上来展开他的工作的，让我们今天来体会来看哈、啊，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他自己也就罢了，他怎么把孩子带去，那孩子那么小就死在中国啊，我真是觉得心里很难过啊！我们都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们，我当时的西方教育和当时的中国的教育完全不能比的，其实就现在也一样，这次回北京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还见到过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啊，他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中国去啊，都在中国受教育，当然他高考考回美国去读大学哈，但是那么多年在中国他可以把孩子带去哈，我们很多人现在说我们不能侍奉神，因为孩子还小，我们不能读神学，我们不能出去做事儿，因为孩子还小，我怎么也得等孩子还大一点吧，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哈，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些宣教士其实他们非常清晰，如果他的孩子跟他一起在宣教合场上为主殉道的话，其实这件事对孩子来讲好得无比，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福分了。所以在其中有一个宣教士，我记得他这个殉道之前的遗言哈，就是他说他给他太太哈，他说我们的儿子哈，我盼望他到25岁的时候能够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这片土地上来，这是他的遗嘱哈，盼望他的儿子，他自己成为宣教士死在那里，他盼望他的儿子能够接续这一份工作，还能够成为宣教士，以这个身份回到这里来，真是非常的感动哈，这个让我看到他的信仰的真实哈，如果他不真实，他不会把他传给孩子的，他肯定说你这辈子千万别干这个了，回去爱干什么干什么哈，千万别回这儿来，这块地方简直太可怕了，对吧，那我们这么爱这个土地的人，我们花了这么多精力，然后他们把我们杀了，所以你千万别回来了，人总是，咱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哈，人总是把最好的要留给孩子，最好的盼望托付要托付给孩子，但是居然他们愿意孩子们继续他们的脚踪成为宣教士哈，这个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们的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虽然他们吃苦，虽然他们把命搭在里边，但是他们内心的那一个满足和甘甜，其实他不用用其他语言表达了，他只用这个就可以表达了，所以当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说我们服侍神，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太小，他们还不用来教会，那个你信仰有点问题的，要考虑哈。当我是传道人的时候哈，我真是盼着我的孩子将来有这个荣幸能够服侍主哈。那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把自己孩子让他去读律师，你一定要当律师啊，当医生啊，那个才赚钱，千万别干我这行哈，太辛苦了，然后不讨好，一天到晚累得要死哈，你千万别干这。这一行，那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你无论怎么说，你的见证拿嘴说的都没有用的。那是在内心深处哈，你对服侍主这件事儿，你的甘甜，你的美好，你知道这一切，我巴望着传递给孩子，盼望孩子也走这条路哈。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英文组的服侍来祷告哈，我们的孩子们都在里边哈。那我们牧师的孩子 Jeremy 啊，上次在这翻译的这个小弟兄哈，现在也在装备读神学哈，真是为他祷告哈，求神兴起这样的下一代来哈，能够，在他们这一代来服侍，下一代的这些年轻人哈，那当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神的仆人身上前赴后继的继续的时候哈，在那里边，这是神的恩慈显在我们这些人，显在他自己的儿女身上，要显明给当世的人看，也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脚踪的时候，他们愿意效法，像我们今天看到宣教士的脚踪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神手里，愿意效法，知道自己哪怕真的只有3年5年的寿命，但是与神同在真是好的无比。 所以当看到这个我们在这里哈、啊、这么美好的聚会哈、啊、当我从中国这个家庭教会的服事回来的时候哈、啊、我真是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太丰富了。而你在这里想读神学，你想拿到一些资料资源，在这里丰富的不得了啊。所以我老鼓励弟兄姊妹哈、啊、我说第一你要使用教会的资源啊，教会星期天早上起来的圣经概览查经班，我鼓励了很多次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来参加啊。这是牧师带的这个查经班，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把这个圣经装在神的话装在你里边哈、啊，你使用教会的这个资源哈、啊。牧道班，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是牧道班成长起来的哈、啊，我自己听牧道班完整的听最少有七八遍。刚开始是牧道，后来信主了，后来在牧道班里服侍，为这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为他们祷告，跟牧师配搭。但是其实牧师的牧道班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他不是按照照本宣科的，他每一次从神的领受所讲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牧道班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整合吧，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的一个课程哈。所以鼓励不但是没有信主的朋友，鼓励弟兄姊妹们回去听哈。而且我们，你去传福音，你说我传福音没人信，你说没人听我讲福音，你牧道班里有牧道朋友啊，你就参加，你就接触到这些牧道朋友了，你打个电话你就可以去关心他。所以培养我们能够传福音，能够服侍弟兄姊妹哈，我们彼此配搭，也把自己的信仰能够建立得更扎实哈。我是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参加这样的使用教会的资源哈。那现在我们有很多读神学的弟兄姊妹哈，同样是这样的看法哈。我真是巴望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使用这个资源，能够求神怜悯哈，能够把自己装备起来哈。在过去的200年，是西人的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把命放在那里来去传福音给中国。现在我们是华人呢、啊、我们语言没有问题啊，我们长得都一样啊，我们不会到中国被人家以外国人轰出来哈、啊、我们有的是更好的条件把福音带给中国，能够服侍。所以我的心呢、啊、我一直在祷告，主，我的心在中国哈、啊、巴望着有一天神把我能够装备好了，能够服侍我们中国的教会哈、啊、使福音在这个中国这块土地上更加的扎根呐、啊，发展啊，真是，那么多年以来，那是神的仆人，那是西方的宣教士，他们肩上的担子哈、啊，对中国传福音。现在这个责任应该担到我们肩上了哈、啊，所以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在这里敞开的聚会，这么好的资源在这里够我们享用哈、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读经祷告的小组哈、啊，我们晚上有很多小组聚会，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小组的话，你下来可以找我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看看你住在哪一个地方，离哪一片近，我盼望着你加入到小组里去哈。没信主的朋友，我也盼望你能够进去哈，加入到小组里边去，我们一起来查经啊，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会对你的对这个圣经的了解哈，对基督信仰的了解会有帮助啊。那我们自己的见证哈、啊，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的。那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允许神的恩慈啊，神的工作啊，成就实行在我们身上哈、啊。所以人是有这个自由意志的人哈、啊，人。所以神说这个果子哈，你不能吃哈，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了亚当，就是你可以选择吃，你可以选择不吃。如果你选择不吃的话，你就不会死；你选择吃，那你就只好死了。所以今天神一样，神不强迫人呢。所以那个有的时候说这个极端灵恩派的，一说这个圣灵充满哈，然后就在满地打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哈。我说这个。我很疑问哈、啊，这个不是圣灵充满哈、啊，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的哈、啊，叫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个从这个角度，你要看到那个危险哈、啊，它不是圣灵就是邪灵哈、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接触灵界的时候，大家心里要知道哈、啊，不要被那些假象所迷惑了哈、啊。神不去操控人类哈、啊，所以神到现在还是把 福音怎么传，为什么他还是把选择权给了我们。所以他这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没错，因为神的恩典，神把这个救恩做成了，神让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个是本乎恩，而且为我们复活了，都做完了。那后面还有一句，那叫因着信。神还是给你一个选择权，你可以信，你可以说我不信。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允许神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说我们没有任何东西阻拦使我们可以跟神的爱隔绝，可是有一样内容，就是你可以主动的拒绝。所以圣经上说你要选择顺服圣灵，不要顺服肉体，因为这个顺服肉体的人是与神为敌的。如果你选择站在神的敌对面的时候，那神由得你选择，那只不过是把选择的后果告诉你了，那个是死，而选择顺服圣灵的那个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人在这里是有选择的。今天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哈，要把这个放在心里边，这是你需要做出的选择，你有这个责任做出选择。你说我就哎呀，我反正就是来听听吧。有很多朋友在教会很多年了啊，你说什么他都知道，有的时候他还去传福音，其实他自己不信，这个很遗憾哈，这个我们讲过那个这个例子哈，就像你得了一种病哈，然后你得到了一种药，这个药呢是可以把你治好的，哎，你发现了。发现了以后你就弄了一个俱乐部，你就去给别人讲这个药，这个病我告诉你是有治的哈，是可以治的哈，你吃这个药就好。结果别人吃这个药真好了，然后过两天你死了，因为你忘了吃了，你就忙着去告诉别人。告诉别人并不是不好，好像你也做善事了哈，你去告诉别人好消息哈，但是你要先救自己哈。在信仰里边，我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稍微自私一点没问题哈，你先救自己哈，你别自己都没救了，你就跑去救别人哈。你自己没救，你说你能救别人，这个是不合道理的。你也不可能有神的见证在你生命里边，因为你还是拒绝的。所以当我们拒绝的时候，这个叫悖逆啊。当我们悖逆的时候，那个里边那个邪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啊。你别以为我还是自由的，我还可以拒绝，你不自由，你是在邪灵的掌控之下的。而且这个魔鬼在圣经上讲到他有的他的特点啊，一个他是撒谎的，他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他很会骗你。第二个，他的目的，他不是撒谎骗你玩的。我老说我经历过很多事情了，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咬牙切齿啊，觉得这个魔鬼这个恶者他太恶了，太邪恶了啊。他不是骗着你跟你逗着玩啊，他让你轻轻松松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杀人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因，这个目的啊，在魔鬼背后他没有别的目的，他是要杀人的。他就是要你死。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像我刚才讲那个年轻弟兄，你看着挺好的一个弟兄，怎么哗一下就好像狮子张大口一下被吞吃进去了哈，抓不到。有时候做传道人大概就是这样，看到这些经历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很疼痛啊，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在神面前哭泣哀求祷告啊，求神怜悯。但是作为弟兄姊妹们自己，如果从头不在圣经的神的话语上装备起来，从头不懂得跟神亲近的话哈，等到你应付回应这些局面的时候，你是真是回应不了。所以我老鼓励弟兄姊妹要花你们的时间精力放在这个生命的造就和装备上面哈。好，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刚才说恩是神做成的，但是神要我们的回应，神说本乎恩，但是因着信。你信主，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重要，人生旅途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抉择了啊。这是你唯一其实在这一辈子里边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在这里再重新把一些概念理清一下哈。那说我信主了我就上天堂啊，不信主的就下地狱啊。那有人说那神怎么这么神不是爱我们吗？爱我们怎么还弄个地狱呢？我就不信他我就下地狱了。 其实圣经上讲哈，主耶稣讲哈，说这个地狱啊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狱本来不是给你预备的，不是给人类预备的，但是人类呢非要下去。神说你不要下去，就为了让人不要下去，神让耶稣来的世间一趟为我们死。他说你信就可以不要下去了。但是人说不，我非要跟着魔鬼下去，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下地狱一定是你选择下去的，不是神把你打下去的。所以主耶稣说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不信我的罪已经定了，就是你在定罪的，你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现在就要跟着魔鬼和他的使者走了，那神要拉你，要让你回来，神让你的朋友，让你的亲人，不管是谁把你带到教会来了，神让你听这个福音，说你现在是死的，但是你有机会活，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永生。神主耶稣说你信我的时候你就出死入生了，但是你说不，我非要下去，那是你选择的下去。下地狱的人不是神要把你打在地狱里的，而是我选择不接受神，我选择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事情埋怨不到神，神为了不让你下去，已经做了他尽他所能的，他做了所有的工作摆在你面前，就这一条路你完全可以走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到教会啊，我们说这个宗教都是一样啊，宗教不都是宗教是不是一样还真是不知道啊。但是基督信仰啊，牧师常常在这里说不要把它跟宗教混淆啊。宗教是一套什么呢？宗教是有它的经典哈，有一套礼仪啊，然后这里有神职人员啊，然后我们大家通过这一套礼仪完成一种宗教形式哈，人从头就有宗教情怀哈，那是宗教，基督教，所以我们不常用这个词哈，基督教这个词哈，基督信仰它所关注的不是宗教，它关注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问题，所以耶稣来，他说我要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今天来教会的人，不管你信主没信主，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哈，你是不是来到这里得着了这个生命哈？那我们信神呢，他说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以行为自夸的人哈，往往这些人都是在世界上看来是好人哈，那我也不能不承认你的好哈，挺好，但是你好到一个把它成为骄傲自夸拦阻你信神的程度，那个就不是好了，那个叫愚昧了哈。那很多好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哎，我比他们好多，就他还基督徒呢，某某某人还基督徒呢，其实我比他强多了，他做的事儿怎么不是人事哈，其实我比他很强。他要都上天堂的话，我更得去了，对吧？如果你以这种态度来衡量呢，你要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哈。所以他说，不在乎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你好，你才能够与神同在，是因为你的罪被赦免，你才能够与神同在。你的罪怎么被赦免？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了，他的血，流的血为你流了，你才能够被赦免。那你只有信他，来到他的脚前认罪悔改，你才能够被赦免。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跟神在一起，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你做得好是应该的，你还应该做得再好，你还不够好。你说我觉得每个人拍着自己胸口想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呀，我这辈子甭管是思想里边的，还是行为上的，还是口头上的，我没有过一点亏良心的。我相信你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得到，我们不用别人说，就自己扪心自问就可以了。所以神给我们放了一个，以色列人手里有律法，他们知道违反律法的就叫罪，外邦人没有律法，外邦人有良心，我们要知道违反良心的就是罪。所以你做不到你所说的好，只有在信，只有在基督里边，你才能够被赦免，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哈。那后面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第十节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看到这句呢，那有人就说，你看这不是让人行善吗哈，这个所有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哈。其实我必须得说这一句哈，在没信主以前哈，你不知道什么叫善。 你连何为善都不知道。我们看一段经文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你把圣经都没有读过，你不懂得神的心意之前哈，你说我行的都是善事哈，那个善事是你认为的善事，非常相对的，那不一定是善事，在神眼里那不叫善。神是要预备我们行善事的，但是这个善事是在神的标准下面的。所以他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这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哈，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看看神创造的天地万物多么丰富，多么奇妙，神的大能哈，这么大的能力在你的生命里，你放心，他一定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当你把自己交在他手里的时候，你是他的工作，他要在你身上完成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他说在基督耶稣里边造成的，然后为要叫我们行善。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一个产品要达标哈，我们这个被造的生命哈，要达标哈，要能够行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神预备我们要达到那个标准的。怎么能够达标呢？神说那是他手里的工作，他要塑造你，要你成为那样的人。这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就进入了一种咱们可以叫非常丰盛自由的生命哈。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哈，我们曾经讲过这样，我记得上次于老师来讲的这段经文哈，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哈。你是神的儿女，是神手里的工作，那你身边发生的任何事儿，所以在基督徒生命里边没有祸了哈，是祸也是福，都是福气。因为每一件事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得益处，为了让你得好处，为了让你成长，为了预备你达到那个程度，可以行神让你所行的善事。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心意哈，求神怜悯，巴不得这样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见证给后来的世代人看哈。有的时候很难过啊，我常常有时候祷告就在想哈，我觉得是教会不够强壮，所以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传扬出去啊。我常说这个事儿，是因为原来一位香港的一个牧者啊，他去了解了中国的这个基督徒的情况哈，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哈，我觉得说的有些道理的哈。他就说中国的信徒呢，这是中国历史以来的一种文化哈，就是你当官的就是儒家，你回家拜佛修道没有人管你，你家里可以炼丹，但是你出门到官场你就成儒家了。他说现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在中国进入到这种状况就非常可怕了，就是在家里他可以聚会，他是基督徒，一出去他就跟别人一模一样，可能他不说，他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学校生活十几年，永远没有人知道他有不同，他是基督徒，没有人会感觉到。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把它操作出来哈。我们教会不够强壮，就是弟兄姊妹的生命不够成熟，能够使神的工作开始成就在你的身上，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人的榜样，能够成为后代的人所效法的榜样哈。不要觉得这是我们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没这个能力，我自己软弱的一塌糊涂，我现在真是觉得战胜任何一个软弱都非常的困难。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能力，既然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就一定能够成就的。所以神要预备我们行这样的善事，预备我们可以行出来这样的善事，可以按照圣经的话去行哈。那今天呢， 借这个时间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哈？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得生命啊。你说我来教会得到了很多副产品，我交到了朋友，我有难处的时候有人帮我，这个都很好，这是副产品。但是那个根本的你不能够忘掉哈，你来了是为了得生命，神要给你的是那一条那个永恒的生命。你来了是为了解决罪和死的问题。你信主不是为了我加入了一个团体，我入教，有好多弟兄姊妹很来说我想入教哈，不是入教哈，不是你加入这个教哈，而是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基督说你信我的时候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记得你得到的是一条通往永恒的一个生命哈，这一个要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郑重我们所领受的道哈，你对基督信仰不够了解，希望你花时间参加慕道班哈，花时间我们可以来探讨。圣经上讲过这句话，他说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能陶醉呢？就是神把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祭献了，为了让我们不要走这个下地狱这一条路，为了让我们能回头能回家，为了让我们不在死亡状态下，为了让我们能活过来，他这么大的救恩是用他儿子的血和生命做成的。他说如果你忽略这个的话，你怎么能陶醉呢？你任何的罪，你不要说我有大罪小罪，就这一条罪，你就逃不掉了。因为这福音今天传到你的耳朵里边，你拿它当做一个耳邦风，神说我这么宝贵的东西给你的时候，你把它践踏在地下，他说这样的人你是逃不了罪的。所以盼望着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哈，我们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哈，没有比这再宝贵的了。所以下一周是复活节哈，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要知道，复活节这个节日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哈，就是基督从死里的复活哈。你来到这里，你要了解，你要询问，你可以了解得清楚，神预备了这么一大本圣经哈，神预备了以色列一个民族写这本圣经花了1600年的历史哈，神给你预备的足够你理性支持，让你能够明白，让你能够跨越这个信心的桥梁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父啊，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把这样伟大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使我们今天能够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父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无比伟大的恩典，主啊，但是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悖逆软弱，父啊，真是祈求你差遣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尤其是我们中间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真是祈求圣灵来开启他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为我们在我们面前所摆设的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就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跨越这个信心的桥梁，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使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使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美好的福气能够临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父啊，真是求你施恩眷顾，主也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无论我们的信仰现在到了什么样的阶段，真是求你亲自来保守引领。你说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我们深信你的工作定然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使你的工作能够不受拦阻的顺利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成就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